我们继续分享信心的真理。信心存在于生活的各个角落，只是信心往往被用错了地方。比如有的人，他怀着极大的信心，认为自己会得遗传病，理由是他的亲戚、他的亲人或者他的哥哥姐姐、他的家人已经得了这种遗传病。虽然他自己身体上并没有任何的感受，甚至也没有任何具体的证据证实他已经得了这个病，但是他却满怀信心的在期待着他自己也会得这个遗传病。这是对撒旦疾病的信心，这就是信心用错了地方。在毫无感觉的情况下他就相信了，这是对这种遗传疾病的信心。他相信这种疾病早晚会临到他，尽管他尚未看到。感觉这种病，甚至他没有感觉到这种病的任何病症在他身上，但是他已经相信了，这就是信心。唯一的错处是他的信心用错了地方，虽然这也是信心。正是这样的一种错误的信心造成了很多遗传病的如期而至。我们经常看到有的家人，他的亲戚，他的甚至他的表兄弟，他的家族的人不断地得到遗传病，然后他自己也得了。很多时候如果究其原因的话，可以说是他错误的期待，是他错误的信心给魔鬼开了破口，以至于魔鬼能够借着遗传病来攻击他。所以信心一定会起作用，无论是正确的信心还是错误的信心，但信心都会起作用。那么正确的信心应当用在哪些方面呢？正确的信心可以用在基督徒的生活的各个领域。比如说当我们给病人按手的时候，我们告诉这个病人说你的疾病离开你了，因为上帝的话语告诉我们说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但是这个时候很多人会觉得这个话不合逻辑，但同样的人他会完全相信疾病，对疾病有着不可质疑的信心。尽管很多人说看见了才会相信，但这些人并没有看到疾病的影子就已经相信了疾病的威力。还有人对医生有着盲目的信心，当他去医院看医生的时候，医生给他开了个药方，他拿在手上横看竖看也看不懂一个字，但是他就是有信心，相信这纸上所写的能医治他。甚至在他毫无感觉的情况下，当他回到家拿到配好的药就开始按时吃药，充满信心的他开始相信他会渐渐的好起来。想象一下，如果你把这吃药的信心拿来用在相信神的话语上，拿来用在信靠耶稣身上，那么我们的神将会用他何等大的大能充充足足的充满你，以至于超乎你所求所想的呢？所以让我们来思想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有的人说什么是信心，其实他自己是有信心的，只是往往他的信心用错了地方。只要我们把我们的信心用对地方，你是一个有信心的人。我们应该拿出相信医生，相信甚至是对错误的疾病的信心，把它放在正确的神的对神话语的相信上，那么神怎能不医治我们呢？甚至当你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最起码你能看得懂， 但是可是当你看医生开给你的药方的时候，你连看都看不懂，但是很多人就相信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过医生开给你的药方，我是留意过，我发现医生开的药方是最潦草的，是最让人看不懂的，基本上一个字都看不懂。如果说世界上哪种行业最会写草书，我认为非医生莫属。每个医生都有自创的草书，换一个医生写的疗方也只有他自己能看懂。但是还有一个人能看懂，就是医药房的医院那些煎药的简药的工作人员，我觉得他们是世界上最会读草书的人。任何的草书只要是医生写的，他都能一眼看穿，但是换作是你，你就看不懂，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情。说完这些怪人怪事，还有更怪的事情，就是病人们相信那些他看不懂的草书，看不懂的医生开的处方，远过于相信他所看得懂的圣经。这是一个极其矛盾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好好想一想，为什么会有这么奇怪的事情，你就可以看到有灵界的势力，魔鬼这世界的神蒙蔽了人的心眼，使人的心眼瞎掉了，以至于不让神话语的亮光照着他。看不懂的医生的处方，他充满信心的相信，相信这处方上的药能医治他。然而看得懂的神的应许说，因我受的鞭伤使你得医治，耶稣担当我的软弱代替我的疾病，圣经白纸黑字的写的那么清楚，但是我们却不能够相信。这是一个很矛盾的事情，我们应该经常去思想为什么会这样。时候到了，我们应该悔改，开始相信永生神的话，开始相信圣经上的话语胜过一切。哈利路亚！因为唯有神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唯有神的话语是我们信心的源头。时候到了，我们应该拨乱反正，把我们的信心用在正确的地方，不要再活在错误的信心里面，我们应该活在正确的信心里面。哈利路亚！让正确的信心发挥出它最大的功效，那就是在神的话语上。约翰一书5:19，约翰一书5:19，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的恶者都握在那恶者手下。约翰一书5:19，约翰一书5:19-20，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真神，也是永生。4:4，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这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世界握在这恶者的权下，就是撒旦手里，因为亚当已经丢失了他的权柄，而不信之人，也可以说是信心放错位置的人，也是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以至于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以至于神的光，神话语的光无法照着他们。所以你就会发现他们能够选择相信那些不该相信的，甚至他看不懂的。 然而却对他看得懂的神的话语没有任何的感受，这就是这世界的神弄瞎了他的心眼。所以求神开我们的心眼，让耶稣基督荣耀的话语、神圣的话语再一次来光照我们。基督本是神的像，可见这里面这个经文，这两处经文让我们认识到，人的心眼也就是属灵的眼睛被撒旦弄瞎了，所以以至于他无法被神的话语的亮光所开启，以至于他的信心用错了地方。所以我们应当先谦卑下来，放下自己所认为是正确的观念，其实是错误的，好让神话语的亮光再一次来照耀我们，开启我们，让我们思想究竟我们在哪里是被蒙蔽的。神的话语会驱散黑暗，神的话告诉我们说相信了才会看见，然而撒旦会说看见了才能相信。当我们被神的话语的亮光所开启之后，无论我们能否看见，无论我们能否感觉得到，结果都是一样的，因为我们会认识到神的话语远比我们的感觉、远比我们的看见更伟大。我们经常需要做一个祷告，就是主啊，求你的话语的亮光来照着我，让我活在你话语的亮光中，医治我的眼睛，医治我的心眼，不要让撒旦借着这世俗的道理，借着这虚谎的话语，借着所有的蒙蔽，使我的心眼被照着了。我们需要求主话语的亮光时常来照耀我们，开启我们。阿们。回到医治的真理也是如此，有的人可能得到了医治，但是他却没有任何感觉，而有的人则可能感受到了神医治的大能的冲击，他会感觉到热，感觉到电流，感觉到重量，但是无论感觉到还是没感觉到，我都想告诉你说不要去期待什么感觉，你应该期待的是医治，你应该信靠只有神的话语，因为信心与感觉无关，感觉与信心无缘。无论是病痛还是症状或是感觉产生了什么变化，信心永远都是基于上帝的话语，而不会因着这些感受而有所改变。所以我们不要相信你的感觉，过于相信上帝的话语，因为感觉是善变的，唯有神的话语是亘古不变的。神的话语安定在天，永不改变。哈利路亚，赞美耶稣。假设你请某一个神的仆人为你祷告的话，你凭的是对上帝话语的信心而不是感觉，当神的仆人奉耶稣的名按手在你身上，或者用油膏抹你，为你做了医治祷告，然后有的人会问你说你觉得怎么样，那么你会怎样回答呢？听好了，你怎样回答是很关键的，因为魔鬼他是控告主，他会控告你所回答的，他会试图在你所回答的话语中抓到把柄，如同控告约伯一样，在神面前来控告你。所以你怎样回答是很重要的，正确的回答是我得了医治，因为圣经上说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而魔鬼往往还会继续借着这些人试探你说，那你究竟感觉到好了一点没有，你又当怎样回答呢？你应该仍然信靠神的话语，应该喜乐地告诉他说，我知道我已经得了医治， 因为经上记着说，因他受的鞭伤，我得了医治。耶和华是医治我的神，耶和华拉法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耶和华是医治我的神，耶稣担当我的软弱，代替我的疾病。哈利路亚。当你用神的话语来回答魔鬼的试探的时候，虽然是借着人发出的试探，但也是撒旦的试探，那么魔鬼就无法抓住你的把柄，医治就成就了。因为你坚信神的话语，你的信心是稳固的，你的信心并没有因为你的感觉而有所不同。当你用神的话语来回答疑问的时候，就是在释放信心，使无变有。有的人会说你是在撒谎的，魔鬼也会告诉你说你是撒谎的。然而我这几节课已经讲过了，我告诉你说，我们这不是撒谎，我们是在 使信心发出实体，使未可见的成为可见，使无变有。虽然我说话的时候也许我还没有得到医治，但是当我说出这话语的时候，我就是使无变有，医治就在发生了。哈利路亚。记住一点，千万不要说出来你的病痛，即使说真的有病痛，但是你应该说出来的不是病痛，而是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远比病痛更伟大。当你信靠神的话语胜过你的病痛的时候，病痛就会降服。因为万膝必要口称，万膝必要向耶稣的名跪拜，万口必要称耶稣基督为主，病痛也要向耶稣的名降服。当奉耶稣的名来用神的话语来回答仇敌的控告的时候，我们永远是得胜的。另外要记住这一点，为什么说你千万不要说出来你的病痛呢？因为有一个灵界的法则是什么呢？我告诉你，就是在你头脑里的疑惑，听好了，在你头脑里的疑惑，在你思想里面的疑惑，只要还没有说出来，它就是死的，它无法产生力量来辖制你。但一旦它说出来，它就会活过来，就会对你产生负面的影响。所以你要做的是什么呢？千万不要让它活过来。也许我们的思想会有一些负面的思想，但只要我不把它说出来，它就是死的，它就会胎死腹中，最终它也会死在我的思想里面，它无法活过来，无法影响我。所以你的口怎样说是很关键的，你的口一定要记住，单单回答神的话语，单单说神的应许，好让你的信心被激活。唯有神的话语能激活你的信心。哈利路亚，赞美耶稣。而且实质上我已经告诉大家了，我们并不是在撒谎，我们乃是在发出信心的话语，使无变有，我们的信心能够发出实体。信心只凭借上帝的话语，与其他的东西无关。信心宣告神的话语，就是发出实体，使事情成真，使无变有。当神的仆人奉耶稣的名按手在你身上的那一刻，你就应该开始感谢上帝医治了你。甚至你不需要等到神的仆人按手在你身上，你自己也可以为自己按手。我们常常在教导说，信的人就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手按病人，这说的就是你。当你自己为自己按手的时候，你就是在释放信心，使无变有，使医治发生。医治也许在按手的时候还没有发生，但当你这样的操练的时候，医治就发生了。哈利路亚。因为神所应许的一句都没有落空，在王上八章五十六节告诉我们说，他所应许一句都没有落空。以西结书十二章二十五节，我耶和华说话，所说的必定成就，不再单言。 以西结书十二章二十八节，我的话没有一句在单言的，我所说的必定成就，这是主耶华说的。林后一章二十节，上帝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叫上帝因我们得荣耀。所以你看到神的话语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面都是是的，也是都是阿们的。原文是阿们，是的的意思也是阿们，阿们的意思更确切的讲就是会成就的，也就是说神的应许无论有多少都会成就的，所以借着耶稣都是实在的，都是阿们的，好让神因着我们得荣耀。当你的病得到医治，神的名就得到荣耀，哈利路亚。林后一章二十四节，我们并不是辖管你们的信心，乃是帮助你们的快乐，因为你们凭信才站立得住。神的话也告诉我们说，我们凭信才站立得住。这里只有两个立场，一个就是相信，另一个就是不信。也就是说，要么你相信神的话语是真实的，要么你不相信神的话语，要么你相信神会信守他的应许，言出必行，要么你不相信神会信守他的话语，要么你相信神的应许是可靠的，要么不可靠。在这里没有第三个答案。所以亲爱的家人，你要怎样选择？在信心的领域，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没有中间灰色地带。要么相信，要么不信。你相信上帝的话语是真实的吗？或者你相信它是假的吗？如果你相信上帝是信实的，那么你就会毫不犹豫地遵从神的话语，照神的话语而行，而不会顾及是否能立刻看到结果。这就是信心，对上帝和他的话语的真正的信心，就是要照神所吩咐的去做，不管自己所看到的，也不管自己所感觉到的。因为真正的信心就是单单的仰望神的话语而发出的果断的行动。听好了，真正的信心就是单单仰赖神的话语而发出的果断行动。信心会漠视一切与神的话语相反的自然症状或者迹象，信心会漠视这一切。在这方面，亚伯拉罕的信心是我们信心的榜样。愿神开启我们，让我们能认识到亚伯拉罕的信心是怎样的信心。新约圣经称呼亚伯拉罕为信心之父，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九节，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这意味着当你属于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不是肉体上的后裔，而是属灵的后裔，信心的后裔。所以我们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亚伯拉罕信心的后裔，属灵的后裔。加拉太书三章第七节，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是亚伯拉罕信心上的后裔，是因为我们有他同样的信心。究竟亚伯拉罕的信心是怎样的呢？我们来学习罗马书四章十七节，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他所信的在原文圣经里面是说像他一样的意思，像他一样，像谁一样？像神一样。所以这句经文可以直译为亚伯拉罕像神一样采取行动， 使无变有。亚伯拉罕所信的，只以为就是亚伯拉罕像神一样使无变有，像神一样采取行动。我们知道神做事的方法也是使无变有，如同他创造天地一样，也是借着信心神创造了天地。亚伯拉罕像神一样采取行动，他也使无变有，这就是他所拥有的信心。具体来讲，就是当神告诉亚伯拉罕说，我已立你做多国之父，当神说这话语的时候，你要知道神并没有具体的说我要怎样怎样，我要如何计划，没有，神只是简单的给了他一个应许。甚至在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和撒拉已经过了生育的年龄了，仍然没有孩子，并且连个影子都没有，八字都没有一撇，因为亚伯拉罕已经100岁了，撒拉90岁了，在生理上来看，如何来看也是不可能的。亚伯拉罕却忽视了感官给他的证据，即他已经年近100岁这样的事实，而撒拉也已经感觉到自己老了，根据感官上看，他也确实是一个老太太。但亚伯拉罕对这一件事儿置之不理，他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这些事实与上帝的话语相矛盾，这些感官、这些感觉、这些眼见与神的话语相矛盾。记得我说吗？信心就是遵循神的话语，信靠神的话语。当你的感觉、眼见与神的话语为相矛盾的时候，你要选择漠视你的感觉和眼见，这就是信心。亚伯拉罕就是有这样的信心。当神对亚伯拉罕说你将会生一个儿子，他的感觉告诉他说这不可能，你已经是一个老头子了，你不可能再生育了。但亚伯拉罕不顾这些感觉，而选择相信神的话语，这就是信心。罗马书4:3说到亚伯拉罕相信神，相信这个词儿用的就是动词，动词相信，表明行动。所以亚伯拉罕的信心是有行动的，亚伯拉罕是照着神所说的必要成就的去行动。亚伯拉罕像神一样相信，像神一样行动，使无变有。甚至撒拉也被称为信心之母，因为她在此也发动了她的信心。她并不觉得她能够怀孕生子，因为她早已绝了经，但是她却忽略这种感觉。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希伯来书11:11记载了撒拉也成了一个信心的伟人。怎样会发生在一个近100岁的女人身上呢？仍然能够喜得贵子呢？这不是以她的感觉为证，而是因为撒拉相信那应许她的是可信的。哈利路亚，赞美主。罗马书4:18-21这样来描述亚伯拉罕，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你看见了吗？亚伯拉罕是先信才成为多国之父，在无可指望的时候他仍然信靠神，相信神的话语，相信神言出必行，相信神能够做到，相信神会遵守他的应许。正如先前所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他将近100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他仰望上帝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没有因为未能立即看到结果而抱怨上帝。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等了差不多25年才得到了以撒这个儿子，在这等候的时间里，他每一天都会渐渐的变老，然而他没有因此而抱怨或者不信神， 而是将荣耀归给上帝，且满心相信上帝所应许的必能做成。哈利路亚，这就是亚伯拉罕的信心，使无变有的信心，提前将荣耀归给神的信心，在事情还没有成就之前已经相信他成就了，已经把神的应许算作是他自己的，甚至提前就将荣耀归给神了，提前就已经做了感恩的祷告，这就是信心。哈利路亚，亚伯拉罕的信心是忽略感官和眼见，而选择单单信靠神的话语，这就是信心。赞美耶稣。所以信心超越感官，信心超越眼见，信心漠视一切和神的话语相违背的事实，如同亚伯拉罕也是如此，他选择漠视其他所有一切的事实，单单信靠神的话语。信心是超自然的，信心不管我们的眼睛能看到什么，不管我们的耳朵能听到什么，或是我们的身体能触摸到什么，信心只专注于神的话语，因为信心是超自然的，我们自然的感官无法限制信心的运行，信心超越感官，理性是烦恼的，理性是不安的，理性是焦躁的，然而信心却是永不摇动的，信心知道神的话语不会说谎，所以信心从来不与神争论，当神的话语要求做什么的时候，信心自然的就会去做，信心在一件事情还未显现结果的时候就认为这件事已经成就了，信心会把神的应许算作是他自己的，这就是信心。哈利路亚。对神和他话语的真正信心从来不会失败，真正的信心是经得起考验的，真正的信心是如同火炼的金子，愈炼愈精的。所以彼得前书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让我们的信心经过火炼的试验，就如纯金一般。哈利路亚，我们的信心需要经历试验，信心是遥望未见之事，信心是无视当前的事实而展望未来，信心不会受现实的捆绑，信心会望得很远，相反信心能够带来改变现实的力量，从而决定你未来的命运，信心所满心期待的必定会实现，信心从不焦虑紧张，信心是自发的，自发于你对神话语的领受，自发于你对神话语的相信，信心不会瑟瑟发抖，信心是一往无前的，信心是一无所惧的，信心是永不低头退让的，信心是个勇士。哈利路亚，因为信心是直接仰望上帝的话语，信心认识上帝的话语，因他本由此而生，信心知道上帝的话语就是神的旨意要做之事的启示，听好了，信心知道神的话语就是神的旨意要做之事的启示，信心将神的话语作为最高的权威，信心将神的话语宣称出来，宣告出来，并依神的话语而行，这就是信心。信心会紧紧抓住应许，当理性出来争辩的时候，当理性带来混乱的时候，当周围的人开始恐慌焦虑不安的时候，信心却坚定不移， 因为信心知道神所说的，信心知道神的话语，如同大卫，当众人都要拿石头打死他的时候，当他的家眷和众人的家眷都被敌人掳走的时候，大卫却心里依靠耶和华而得坚立。信心会漠视所有的环境，因为信心单单依靠耶和华，单单信靠神的话语而得坚立，所以信心是永不动摇的。哈利路亚，信心也是战无不胜、不可征服的。所以我们看到大卫无论到哪里都征战得胜，因为他有伟大的信心，他的信心是战无不胜的，以至于大卫也是一个得胜的君王，无论到哪里都征战得胜，因为他有得胜的信心。赞美耶稣，愿神也将这样得胜的信心赐给我们，让我们真的认识到信心是战无不胜的，让我们真的认识到信心就是单单的抓住神的话语，信靠神的话语，如同信靠神一般，那么我们的心就得坚固。无论在任何的狂风大浪面前，在任何的火炉中间，我们都得坚立。恒久的信心必将赢得胜利，不要让任何的事情拦阻你，不要让任何的东西改变你，不要让任何的疾病病症改变你对神话语的态度。撒旦的诡计就是借着病痛来改变你对神话语的态度，使你陷在苦毒里面，陷在疑惑里面，陷在不信里面，陷在恐惧里面，陷在小信里面，陷在疑惑里面。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允许魔鬼的诡计改变我们对神的话语的态度，永远的信靠神的话语，相信神必言出必行。虽然有的时候信心需要经历扰成七周，七周的宣告，或者在河中沐浴七次，七是一个完全的数字，代表着我们的信心需要经过试炼。然而只要你能够在信心的试炼中生出忍耐，那么你就已经得胜了，因为试炼生忍耐，通过对神话语恒久的信心，你必将生出忍耐来，而胜利终必到来。主要你跑完这信心的全程，因为唯有跑完全程的才能得冠冕。我们知道在奥运比赛里面，在四乘接力里面，一个人无论他跑得再快，只要他没有跑完全程，那么他是不会得任何冠冕的，冠冕只颁给那些能够跑完全程的人。所以我们一定要跑完这信心的全程，回想我们起初相信的日子。我常常在我信心经历熬炼的时候回想我起初所经过的试炼，特别是我在人生中所经历的一些大风大浪，我是怎样走过来的，我就会告诉自己说，我曾经靠着神的恩典，因着对神的信靠，我得胜了那样的试炼，那么大的环境我都得胜了，今天眼前的试验又算什么呢？当我这样回想的时候，就激励我能够跑完这信心的全程，使我得胜。哈利路亚。所以神的话语也是在提醒我们，在信心的熬炼中一定要生出忍耐。神的话语提醒我们，你要回想你起初相信的日子，持守坚信的态度，不要动摇，不要摇动，不要让任何的东西改变你信心的态度，这样你的祷告一定会得到神的回应，神会告诉你说，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哈利路亚，赞美主。马太福音8:13，就是神给你的应许。我们知道神的话语常常提醒我们说，忍耐也当成功， 他若退后，我必不喜悦。一人必因信得生。神的话语想告诉我们的就是，在信心的试炼中，一定要成功，一定要生出忍耐，忍耐还要成功，一定要跑完全程，冠冕一定属于你的，得胜一定属于你的。所以我们在这条信心的道路上，我们始终要保守一个持守坚信的态度，永不动摇的态度，我们就会得到神的话语说，照你的信给你成就了，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哈利路亚。耶稣基督也为我们立下了信心的榜样。我们知道，当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生活的时候，观察耶稣的生活，你知道耶稌基督在地上和你是一模一样的，他也是有肉体的软弱，他也体验到了肉体的感觉，但是耶稣从没有让这些肉体的感觉来辖制自己，反而屡次的胜过这感觉，他的信心生活凌驾于感觉之上。他到处去医治病人，宣称瞎眼的得医治，长大麻风的得了洁净。尽管当时这些人表面上看起来仍然是盲人，仍然是大麻风疾病者，但是耶稣因着他的信心，因着他持久的相信，这些人都得了医治。我们记得耶稣给一个瞎眼的人祷告了两次，第一次祷告的时候他的眼睛好了一点，看人的时候像看到了树，你就知道他的眼睛虽然好了，但是还是不行，视力可能还得达到得戴1000度的高度眼镜才能看，你能把人看成树，这是什么实力？但耶稣没有气馁，他继续持守坚信的态度，继续为他按手祷告。第二次祷告完，他就能够清晰的看到人了。那些长大麻风的也是如此。耶稣有一次给长大麻风的祷告，就有十个长大麻风的，当他祷告的时候，祷告完了，他们去找祭司查看他们的身体，你知道是走了几天的路程，然而是在圣经说是在他们走在路上的时候，正在去路上的时候得了医治，也意味着耶稣基督当时祷告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得医治，可能过了一天两天，走了几天的路，这就在灵界里预表着我们也要走完信心的全程，我们才能得到医治。有的时候信心是立刻发出果效，完全得了医治，有的时候需要跑完全程才得到医治。怎样得医治都是信心，一天好了，立刻好了，这不是关键，关键是你是否相信，持守你的信心。耶稣基督也面临这样的考验，但耶稣相信神已经医治了他们，所以这些长大麻风的也就得了洁净，因着耶稣的相信。甚至有的时候耶稣所说的事似乎是不可能发生了，但是因着耶稣的信心，这些事情发生了。而耶稣是我们的榜样，主说我所行的你们也要去行，甚至要做比我做的更大的事。哈利路亚，赞美耶稣。信心是继承神的产业的拥有者，信心是继承神的产业的拥有者。约书亚记1:3，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约书亚记1:3，这是犹太人来到迦南地的时候神给他们的应许。在这里脚掌就代表着产业，脚掌所踏之地就是我们的产业，确切的讲是你的脚印意味着产业，但必须是你自己的脚印，不是别人的脚印。如何来得享新约中所记载的一切祝福呢？每一个应许只要你的脚能够踏在上面， 那就是你的。根据神的话语说，凡你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属灵的预表就是说，神话语的每一个应许，只要你的脚能够踏在上面，只要你信心的脚能够继承在里面，只要你信心的双手能够领受在其中，那就是你的了。你的脚踪在神的应许之地上能够抵达多远，你就能拥有多么宽广的土地。哈利路亚！上帝拯救的肥沃山谷是你的，只要你去占据，释放属灵能力的高地也是你的，只要你去征战得胜，如同加勒一样。加勒年纪老迈的时候，仍然凭着信心赶走了不信的亚拿族人，就是巨人一族。所以加勒能够得着那最美好的产业，因为他能够使他的脚掌踏在那属灵的高地之上。所以我们今天也是如此，我们想要得到属灵的高地，想要得到属灵里最美好的应许，那我们的脚需要踏在其上。你信心的脚需要踏在其上，你信心的脚能够踏多远，你就能够在神的应许之地上领受多远，抵达多远，也就意味着你能够拥有更宽广的土地。这都需要信心。我愿意得到神话语中的全部祝福，所以我们每一位家人，我们都需要操练发展我们的信心，以至于我们能够奉耶稣的名得到任何或者全部的神话语的祝福。我不要只得到一点点。加勒约书亚始终是我们的榜样，信心的榜样。我们看到年轻人甚至不如加勒，巨人一族的土地没有任何的犹太人敢去占领，虽然神的话语说都赐给你了，都赐给你了，但我们看到只有加勒已经年过八十，然而始终如同年轻的时候那般信心。我想加勒仍然回想他起初相信的样子，他说我去攻打那城，我要把他们赶出去。我们看到只有加勒主动请缨，别的任何的犹太以色列百姓没有人敢说话的，因为他们惧怕那巨人一族，但是加勒却去赶出了他们，以至于加勒得到了最好的土地。巨人所霸占的土地都是最好的土地，因为巨人在那个时代就好像是王一般，但是加勒却打败了他们。哈利路亚！以至于他得到了那肥沃的土地。在属灵的领域也是如此，你的信心有多大，就能够领受多大的产业，你的信心有多大，就能领受更加尊贵的产业。哈利路亚！而亚拿族人，我相信也是预表着不信的巨人，不信需要借着信来赶走。所以神的话语所有的应许都是给你的，我们活在地上的每一天都不应该松懈下来，我们应该努力的去征战得胜，去踏地为业，去用我们的信心去占领神所赐给我们的所有的疆土，去得未得之地，去得未得之民。哈利路亚！基督徒的人生本是征战的人生，本是得地为业的人生，本是继承的人生，从来不是闲懒不结果子的，甚至没有方向。不，神的话语早已给我们指明了方向，神让我们得着他话语中全部的应许，神让我们发展我们的信心，以至于我们成为信心的伟人。虽有强敌 挡在你和神话语产业之间，但是只要你能够发展壮大你的信心，奉耶稣之名去踏地为业，那么你会征服最后一个敌人。哈利路亚！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他要我们所做的就是去继承他的得胜。 我再说，你拥有产业的多少，取决于你脚掌所踏之地的大小，取决于你的信心能够踏多远，占领多少土地，你就能够拥有多少土地。在属灵的产业上也是如此。约翰一书五章四节，让我来翻到约翰一书五章四节。得胜的信心，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了世界按原文是过去完成时，指一件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在此特指我们借着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而胜过了世界。加太书六章十四节记载了这个事实，我们与耶稣同钉十字架，因着我们与耶稣同钉十字架，我们胜过了这世界，因为耶稣基督得胜了这世界，他的得胜就是我们的得胜。加太书六章十四节说，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的信心就是指我们借着信心而与基督联合，并取用耶稣基督得胜的生命，与他得胜联合，与他复活的生命联合，与他得胜的生命联合。耶稣十字架得胜的救赎大功是我们信心的根基，在此没有别的根基。耶稣基督十字架所完成的一切就是我们在基督里的丰盛产业，而这一切都是属于你的。所以亲爱的家人，让我们发动我们的信心去全盘的接受吧，去得地为业，不再凭感觉，更不再凭眼见，而是凭活在基督里的信心。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你怎样胜过世界的就是你的信心。哈利路亚，赞美耶稣。这些经文不断地提醒我们，让我们与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赎大功所连结，因为这是我们信心的根基。让我们连于耶稣的得胜就是我们的得胜。当你对耶稣的十字架的救赎大功有这样的信心的时候，你就得着了这胜过世界的信心。哈利路亚，这胜过世界的信心就在于你对耶稣十字架的信心。同着羔羊的都征战得胜，赞美耶稣。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所见证的道。耶稣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是我们信心的根基，我们所见证的道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赎大功。哈利路亚，我们所见证的道就是口里承认耶稣所说的一切的应许。耶稣的得胜就是我们的得胜，这就是得胜世界的信心。阿们。所以亲爱的家人，你要思想你的信心究竟是怎样的层面，你的信心究竟是对谁，是针对谁的，是信靠谁的，你的信心究竟是在哪里，是靠人靠车靠马，还是靠耶稣的十字架，依靠耶稣的十字架的救赎大功，依靠神圣经中所有的应许，依靠相信神的话语。如果你的信心是这样的，那么你就得着了这胜过世界的信心。哈利路亚，赞美主。 信心是可见的，信心是可见的。我们知道，在耶稣医病的大部分的事例中，耶稣都是先听到患者、病人信心的宣告，或者看到了病人有了信心之举之后，才行使医治神迹的。比如说马太福音八章五节到十节，讲到了一个从屋顶用褥子被坠下来的瘫子，耶稣看见了他们的信心。试想，如果你没有信心，怎么可能那么麻烦把一个瘫痪的病人，瘫痪了很多年了，从屋顶上把彼得的房子都打了个洞，将来还要赔人家钱的。当然这是后话，估计彼得也没找他要钱。但是你会这样做吗？你把别人家的房子打了一个洞，因为人多从门进不去，所以爬到房顶，自己爬上去是容易的，但是四个人带着一个摊子就很困难，爬上去还得把房顶拆了，然后用绳子系住这褥子，四个人还得配合好，配合默契的把它慢慢的坠下来，中间要掉下来把摊子摔死了还要负法律责任。这四个人有多么大的信心，他们倘若他们若不坚信耶稣会医治他，只要我们把这个人放到耶稣面前，他就能得医治，所以我们无论如何就一定要把这个人放到耶稣面前，哪怕把房顶拆了。果然他们这样做的时候，耶稣看到他们的信心，圣经说耶稣看到他们的信心，就对这个病人说，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马太福音九章二节，马可福音二章十一节都记载了这同样一个事例，这是一个信心的见证，主看到了他们的信心，所以主说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这病人就立刻起来行走。哈利路亚，赞美主。同样的，这个病人也是有信心的，倘若他不相信耶稣能够医治他，他怎么会同意这四个人这么折腾他，把他从地上拽到房顶，又从房顶坠到地上，中间冒着被摔死的危险以及被众人羞辱的危险。倘若他不相信耶稣能医治他，他怎会大费周章呢？所以这病人也是有信心的。当你把信心行出来，远比你说出来更好。哈利路亚，耶稣在他们的行动中就看见了信心，所以耶稣就医治了他们。信心没有行动是死的，在圣经雅各书一章二十六节说，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而百夫长也是同样一个有信心的人，因着百夫长的信心，他的仆人就得了医治，主也医治了他。而两个瞎子的案例中也是如此，有两个瞎子跟着众人喊叫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你知道他们为什么喊叫呢？因为他们是瞎子，他们听说耶稣路过又找不到耶稣，而且众人太多，两个瞎子怎么能够找到耶稣呢？那么他们就只能大声喊叫，甚至众人说不要喊叫，你们这两个瞎子。但是他们却喊叫的愈发大声，因为他们相信只要他们能够吸引耶稣的注意，他们就能得到医治。因着他们的信心，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他们说，主啊，我们信。耶稣就摸他们的眼睛说，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哈利路亚，多美好的话，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他们的眼睛就开了。马太福音九章二十七节到三十节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让我们去思想，是信心引动了神那大能的神迹，是信心打动了耶稣。今天也是，唯有信心能打动神。哈利路亚，唯有信心能触摸到神。 信心总会兑现的。马太福音十五章二十二节到二十八节记载了一个比较奇怪的事，比较奇特的案例，讲到了一个迦南妇人来到耶稣面前，求耶稣医治他家里的女儿，他的女儿被鬼附得甚苦。耶稣看到他坚持不懈，毫不动摇的信心，回答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候他女儿就好了。哈利路亚。所以信心总会带来回报。虽然起初耶稣回答说将儿女的饼给狗吃是不对的，因为耶稣奉差派是为以色列人犹太家，那时还不是为着外邦的，外邦人的时候还没有到，但是外邦人的时候还没有到，这个外邦女人迦南妇人甚至是以色列的仇敌尚且能得到医治，是什么提前了神的计划呢？是信心。甚至这还不是神的时间表，外邦人的时候还没有到，但信心却已经到了。哈利路亚，你看到信心的大能吗？这个外邦的女人如此的坚持不懈，耶稣看到她的信心之后就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候她女儿就好了。多么伟大的神迹啊！外邦人的时候还没有到，但因着这个妇人的信心，神迹提前发生了。哈利路亚。还有一个案例是讲到一个患血漏症的十二年的女人，她挤过人群，心里这样想：我只要摸到耶稣的衣裳穗子就必痊愈。耶稣回答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我们看到耶稣说的话仍然是同样的话：你的信救了你。主看到他的信心。马可福音十章五十二节，耶稣对那个瞎眼的人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那个瞎眼的人也得了医治。路加福音十七章十九节，耶稣对那个长大麻风的病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那人就归荣耀给神，得了医治。哈利路亚。甚至在约翰福音四章四十七节到五十三节也记载了一个神迹，讲到有一个人请耶稣到他的家里来医治他的儿子，因为他儿子快要死了。耶稣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圣经这样写道：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在他回家的路上，他的仆人遇见他说他的儿子活了。正是耶稣说话的时间，奇妙的是这个人信耶稣所说的话，他就得到他的神迹。阿利路亚。所以我说信心总会带来承诺，信心总会带来兑现，信心总会带来答案，信心总会带来回应，而且是神的回应。因为唯有信心能够触动到神，而反过来讲，不信会极大的拦阻神行神迹，不信会极大的拦阻神行神迹。马可福音六章三到六节，这不是那木匠吗？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你看他家乡的人是怎么说话，他们心里是怎样想的，神都知道。他妹妹不也是在我们这里吗？他们就厌弃他，厌弃就是因他跌倒。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和他们是老乡，先知在本家是不被接待的，因为本家本族的人都认识他，跟他一起生活，就轻看了他。这就是人的一个劣根性。什么劣根性呢？因着过于熟悉就轻看，失去了神所要求的接待的标准，尊重的标准。因着他们是耶稣的老乡，反而因耶稣而跌倒了。我们说这不就是跟我们住一个村的，还跟我们家修过柜子，跟我们家打过桌子，那个雅各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他妹妹不也就是我们这里的吗？嫁给了谁谁谁。所以他们就厌弃了耶稣。 耶稣对他们说，凡先知除了本地亲属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耶稣就在那里不得行什么异能。你看，耶稣那么有能力，在那里，在他老家却不能够行什么神迹，不过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医治他们。那时耶稣早已经能够医治四方了，到哪里都引来核武器般的爆炸震动，可是在他的家乡却不过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治好他们。耶稣也诧异他们不信，就往周围乡村教训人去了。你看到不信会极大的拦阻神行神迹。所以亲爱的家人，我们一定要除去我们心中的疑惑，除去我们心中的不信，我们就能够领受我们的神迹，领受一个增长的信心。一个增长的信心是当你除去你的不信，除去你的疑惑的时候，你自然就会得着。哈利路亚，赞美主。让我们接待神的仆人如同接待神一般，不因我们认识他我们就轻看他，这也是一个法则。往往我们在接待神的仆人的时候，如果我们照着异人的名分接待他，就只能得异人的赏赐；如果我们照着先知的名分接待他，就能得先知的赏赐。意思是你心里是怎样看他的，那么也会引发神怎样来对待你。当你看他，哦，这就不就是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小仆人，一个我们都认识的，怎么样。某某某住在我们这里的，那么你就很难从他身上得到什么神迹，因为你的信心并没有达到一个对等的阶段，以至于神无法使用他来祝福你。而当你遇到一个国外的先知来到你们中间，往往人的信心被激发起来，因为他会觉得，哦，这是国外的先知，他就高看了他一眼。这高看了他一眼也会带来果效，因为这高看了他一眼会激发他的信心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那么神可能会使用这个国外的先知更大的祝福到当地的百姓。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在本家本族侍奉的时候往往没有我们出去巡回讲道的时候效果好，其实是信心的缘故。这就是我由此延伸出讲的更多一点，就让大家明白其实它的本质是什么，也提醒我们记住神的话语，说接待异人的得异人的赏赐，接待先知的得先知的赏赐。主的意思说你要照着什么样的程度来相信，来看待这个人，来接纳他，那么你就会得到多大程度的赏赐。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沙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是的，是的，赞美你，哈利路亚。沙拉巴拉巴卡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沙拉沙拉沙拉沙拉沙拉沙拉沙拉沙拉沙拉沙拉沙拉沙拉沙拉沙拉沙拉沙拉沙拉沙拉沙拉沙拉沙拉沙拉沙拉沙拉沙拉沙拉沙拉沙拉沙拉沙拉沙拉沙拉沙拉沙拉沙拉沙拉沙拉沙拉沙拉沙拉沙拉沙拉沙拉沙拉沙拉沙拉沙拉沙拉沙拉沙拉沙拉沙拉沙拉沙拉沙拉沙拉沙拉沙拉沙拉沙拉沙拉沙拉沙拉沙拉沙拉沙拉沙拉沙拉沙拉沙拉沙拉沙拉沙拉沙拉沙拉沙拉沙拉沙拉沙拉沙拉沙拉沙拉沙拉沙拉沙拉沙拉沙拉沙拉沙拉沙拉沙拉沙拉沙拉沙拉沙拉沙拉 是我们的瞎眼，用你话语的亮光来开启我们，来照耀我们。奉耶稣的名，主，我靠是，马吉里和沙巴拉西多， 信心创始成功的主，求你来成全我们的信心，完成我们的信心。哦，主啊，开启我们，用你话语的光场来照耀我们，让我们来信靠你的话语，让我们不凭眼见，不凭感觉，让我们效法我们的信心始祖亚伯拉罕，使无变有的信心，让我们像神一样的行动，让我们拥有像神一样的信心，因为我们是神的孩子。主啊，感谢你，让我们把我们的信心行出来，不要让我们总是嘴上说，让我们有信心的行动，活在信心里面，因为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主啊，让我们把我们的信心的行为彰显出来，让我们说信心的话，思想信心的思想，宣告信心的话语，宣告神的话语。主啊，你的话语怎样说我就怎样信，帮助我，兴起我们，在那幕后的时代，让我们成为信心的伟人，兴起我们如同加勒一般，来得到属灵的高地，打败巨人一族，赶走那不信的巨人。奉耶稣的名，主啊，从我们的心中赶走那不信的亚拿族人，打败这不信的巨人，让我们得着我们生命中属灵的高峰，提升我们，主啊，进入到一个新的高地。奉耶稣的名，哦，神啊，让我们更多的他地为业，去得地为业，去得未得之地，去得未得之名。神啊，高牧我们，高牧我们的信心，提升我们的信心，除去一切的疑惑，除去一切不信。哦，神啊，赐给我们伟大的信心，加勒约书亚的信心，得地为业的信心，得胜的信心，如同大卫一般，让我们无论到哪里都征战得胜，因为我们继承了耶稣基督得胜的信心，我们继承了耶稣基督得胜的生命，我们继承了耶稣十字架上的救赎大功。哈利路亚，赞美耶稣。失败不是我们杯中的份，得胜才是我们杯中的份，因为同着羔羊的都是得胜的。撒旦是失败的，我不是失败的，我不接受失败，我是得胜的。哈利路亚，赞美耶稣。哈利路亚，宣告得胜，宣告得胜。哈利路亚，感恩的来领受你的得胜，领受得胜的信心，向人举手来领受，宣告出来，发预言。主啊，赞美你，赞美你，我是得胜， 下面你也说哈利路亚，我领受我的得胜，我领受得胜的信息，我领受征战得胜，我领受得地为业的信息，我领受耶稣基督得胜的信息。沙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西，无论我到哪里，我都征战得胜，因为耶稣的得胜就是我的得胜。哈利路，哈利路，赞美耶稣，哈利路，赞美主，主啊，感谢。沙巴巴巴，失败、不幸、疑惑，奉耶稣的名羞耻，奉耶稣的名都离开了，从我的生活的各个领域离开，奉耶稣的名离开。我要踏地为业，我要得到一切耶稣所应许我的，我要得到一切基督里的祝福。沙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要得着。沙巴巴巴巴巴巴巴卡拉巴巴巴巴，主啊，感谢，赞美你的德性就是我的德性，宣告出来，哈利路。主啊，感谢你的德性就是我的德性，赞美你的德性就是我的德性。哈利路亚，你的十字架是我得胜的秘诀，你的十字架是我信心的根基。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已经成就了，你成就了一切坐在父的右边，使我今天能享受你的得胜，继承你的得胜。主啊，谢谢你，哈利路亚，赞美你的得胜就是我的得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耶稣，哈利路亚，向神拍手，将荣耀归给他，哈利路亚，感谢耶稣，哈利路亚，赞美耶稣。主啊，谢谢你的得胜就是我的得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向神来欢呼，欢呼你的得胜，欢呼你的得胜，领受你的得胜，赞美耶稣的得胜就是你的得胜，向灵界来欢呼，向天使来欢呼，向魔鬼来宣告，撒旦永远是失败的，耶稣的得胜是我的得胜，魔鬼你休想胜过我，因为耶稣的得胜就是我的得胜。哈利路亚，耶稣的得胜就是我的得胜，赞美主，哈利路亚，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哈利路亚。